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一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一门课中，我将带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与以色列民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在上一堂课当中，我简单介绍了埃及的历史分歧，以及对于迦南地区影响最深远的亚玛纳时代。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看旧约中与埃及有关的叙事都有哪些。按着叙事的年代，圣经中最早跟埃及有关的事件，就是创世纪当中提到这个亚伯拉罕曾经寄居过埃及，这个在创世纪的十二章。然后呢，这一个谈到约瑟被卖到埃及，但是最后成为了宰相，将雅各一家都接到埃及去居住。那约瑟的叙事在创世纪后面其实有蛮长的篇幅，从39章到50章。那这两段经文呢，我们所发生的这个年代，在第一讲当中我们谈到这个比较久远以前的，特别这个所罗门之前的旧约叙事，其实是非常非常难以定年的。那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做一个约略的推测，这一些事件如果发生的话，它大概会发生在这个埃及的中王国时期或者第二中间期。好，为什么这个猜测会有两个时间呢？中王国时期跟第二中间期，其实是就是中间差了几百年时间哈。为什么我们推测的时间会有两个？这是因为我们的推测是根据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间来反推的。但是呢，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间，其实在学术上面有两种观点都是很多人接受的。所以呢，基本上谈到以色列民出埃及，有早期跟晚期两种观点哈。如果按照这个早出埃及的观点来反推列祖的叙事，就会落在中王国时期。如果按着晚出埃及的观点来反推列祖叙事，就会落在第二中间期。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讨论这个早出埃及跟晚出埃及的两种观点。可是在往下讨论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说明这个圣经有两个很重要的版本。大家可以看到讲义的第三页有一个马索拉文本跟70世译本的对照。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因为我会提到马索拉文本跟70世译本在经文年份上面的差异，所以呢，我需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马索拉文本跟70世译本到底是什么。马索拉文本是目前犹太教所使用的权威文本，就是等于就是现在的犹太教他们所使用的圣经，就是马索拉经文。那这个最初的希伯来经文草本是没有母音也没有断句的，就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个文本，其实也没有标点符号。那所以最早的希伯来经文草本没有母音也没有断句，那后来形成马索拉文本的时候呢，加上了母音跟标点。 而这个马索拉文本也是后来我们基督教在翻译旧约圣经的时候所参照的原文。今天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谈到说，哦，这段经文的原文是什么，这个所谓的原文指的就是马索拉文本。好，所以呢，马索拉文本就是等于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旧约圣经原文。 OK，那么再来七十释译本。七十释译本呢，它是译本，所以它是一个翻译的版本。那它 翻成什么呢？翻成希腊文，因为旧约圣经的原文是希伯来文。但是呢，到了主前三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因为希腊化运动的关系，所以呢，当时候的世界通用语已经换成了希腊文。那这就造成有很多散居在这个希腊帝国内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其实已经不会读希伯来文了，只会希腊文，所以才有了七十释译本的出现。七十释译本虽然只是一个翻译的版本，就是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但是它在这个圣经学术当中，它的重要性其实不亚于马索拉经文。为什么呢？因为新约是用希腊文所写的，而在新约里头有很多引用旧约的部分，这些新约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引的是哪一个版本呢？引的是七十释译本的内容。所以呢，在这个七十释译本，它后来在圣经学术当中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译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透过七十释译本跟马索拉经文的对照，来确认旧约经文里头所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好，有了这一个概念，有了这两个文本的概念，我们现在回来谈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事件。以色列民在出埃及之前，在埃及地停留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讲义的第四页，我在这里列出了 MT， 就是马索拉经文，那这个 LXX 就是其实是一本的缩写。 好，那么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节，马索拉经文讲的是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好，这一个 MT 的版本应该是大部分人手中中文圣经的版本，特别和合本也是这样翻的。因为和合本的翻译在旧约的部分是跟随这个马索拉文本的，所以呢，你如果翻你手上的这个中文圣经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节，你会看到 MT 的版本，就是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430年。好，但是呢，七十释译本有不同的说法。七十释译本讲的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与迦南地共430年。OK， 所以这一个430年，根据七十释译本，它指的是以色列民在埃及生活 and 之前列祖在迦南地年日的总和哦。所以呢，这430年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确定。好，再来第二个，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间，按照这个，如果我们根据马索拉经文列王记上六章一节说，这个所罗门呢，在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的480年开工建造圣殿。这个是传统，就是这个早出埃及的观点，他们主要用的方法是从经文的描述反推。那从经文的描述反推，就是根据这个列王记上六章一节说所罗门在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480年。好，其实是一本是440年，但是呢，480跟440其实差40年，我觉得没有差很多啦。总而言之，就是在以色列民出埃及400多年以后开工建造圣殿。那么在第一讲的时候，我们有谈到所罗门驾崩的时间其实是可以推定的， 大概落在主前930年左右，所以930减掉480或者440，时间就会落在主前15世纪。好，但是呢，在上一堂课我们讲到这个亚玛纳时代，亚玛那时代是主前14到13世纪哦。那事实上就我们如果再往前走一点，主前15世纪埃及是个什么状态呢？主前15世纪埃及进入了最为强盛的新王国时期，然后主前14到13世纪我们从亚玛那书信里头知道他掌控了整个迦南地区。好，大家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以色列民是在主前15世纪出埃及进迦南，这有一点不太现实，而且呢，你出了埃及进迦南之后，其实你还是在埃及的统治底下，因为主前14到13世纪埃及直接统治迦南地区，所以呢，以色列民在这一个情况底下出埃及进迦南，第一个就是不太现实，第二个就算你真的出了埃及进迦南其实没有意义耶，因为你还是在埃及的掌控底下。 OK， 那所以呢有不少的学者哈，就主张另外一种就是晚期出埃及的观点，认为以色列民出埃及的事件更有可能是发生在主前12世纪。好，为什么是主前12世纪呢？因为根据现有的这个圣地考古，在主前12世纪有这个大量移民涌入迦南地区的一些考古的痕迹，那有一些学者就主张说这一个大所谓的大量移民涌入指的就是以色列人，从这个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进迦南，所以呢有大批移民涌入的这个考古的痕迹。那如果以色列人是真的在主前12世纪进迦南，你说那列王记上六章一节是讲错了吗？好，其实呢按照这个晚出埃及的观点，那我们怎么回头，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晚出埃及的观点，那你怎么来理解列王记上的六章一节呢？那其实他就要做一个象征性的理解，也就是说列王记上六章一节所提的这个480年或者440年，它是这个所谓的480，它应该是12乘以40得出480。好，这个12指的是什么？12支派。40指的是40，其实在圣经里头指的就是一段很长的年日，我们在圣经当中其实有很多地方出现40，比如说摩西上山40昼夜，耶稣退到旷野40昼夜，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很多的40。这么巧，所有的人都喜欢40吗？不是，因为在古代对于这个 古代的人对于数字的这个，对于数字他们没有这么的精确，那就是古代人对于数字的感觉，在他们的感觉里头呢，从一数到40有一点久，所以呢40常常被拿来作为一个就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所谓的40天其实就是经过了一段蛮长的时间，那40年的话就是经过一段超级无敌久的时间。所以呢这个40不是真的40，它在旧约圣经经文当中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象征的用法，用来代表一段很长的年日，所以这一个480或者440很可能是12乘以40或者11乘以40，那这个12跟11指的就是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然后乘以40也就是很长一段的时间。那按照这种理解，列王记上六章一节其实就是所罗门在以色列民出埃及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开工建造圣殿。 OK， 那这是我们如果接受晚出埃及的观点 来回头看列王记上六章一节，其实它应该是这个意思。好，那么不管是早出埃及，就是主前十五世纪，或者晚出埃及，就是主前十二世纪，都算是圣经学界主流的观点。好，那只是说早出埃及的观点呢，是教会传统按着经文所推定的时间，那主前十二世纪这个晚出埃及是我们根据历史考古所推估的时间。好，那这两个都是主流观点了。那现在呢，我要告诉大家还有第三种观点，虽然它是非主流，它不是主流观点，它是一个比较新的，然后还没有这么普及的观点，但呢它有可能是最靠近事实的一种观点，就是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这一件事情呢是有的，但是它很可能只是一小批人，它很可能只是一个小众的经历，而不是像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说，这个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然后步行的男人有六十万，又有很多不同族群的人，然后很多的牛群羊群。为什么说这个很可能不是像出埃及的经文这样记呢？因为如果真的像经文所说的，光是男人哦，光男人就有六十万，加上妇女小孩，还有许多不同族群的人，粗估大概两百万吧，还要再加上数不清的牛羊牲畜。我们先不说这么大一批人要如何过红海，然后在旷野度过四十年。如果真的有这么多年的，如果真的有出埃及有这么多人的话，那么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那么辛苦，直接人海战术就淹没迦南地了。我们稍微想象一下，就是这个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所谓这个中国古代的关于战争的这种文献哈，以前在中国古代十万就是大军哦，二十万就无敌了哦。如果以色列人真的有六十万男丁进迦南地的时候，哪一座城打不下来？还需要上帝吗？所以呢，持这一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出埃及的事件其实只是一个小众的经历，也就是说没有所谓大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事情，很可能原本只是一小群人出埃及，但是呢这一个随着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进迦南的过程当中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一个群体，然后出埃及这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小众经历，最后就被当成了以色列民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OK， 这是一个非主流观点，但却是一个非常有可能贴近历史的观点。好，那么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呢，跟埃及有直接关系的叙事就跳到了所罗门时期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国在大卫的这个显赫战功底下，以色列国开始壮大到一定程度，虽然还跟这个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个什么埃及啊、亚述、巴比伦、西台等等，跟这一些这些跟这些大国还有一点差距哈，但是呢至少以色列比起以前强大了很多，所以呢有了跟埃及攀亲带故的资格哈。那么所罗门呢，他就透过联姻跟埃及交好。列王记上三章一节说到，所罗门跟埃及法老结亲，娶了埃及的公主。那所罗门娶埃及公主的这件事情，放在这个古近东的整个历史当中，其实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去这个有了机会可以去抱上埃及的大腿哈。所以呢这个埃及公主嫁给所罗门，她是下嫁哦，请注意，她是超级高贵的大国公主下嫁给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好，那么既然埃及公主是下嫁所罗门，那所罗门当然就要 非常尽心尽力的安泰座。他怎么安泰座呢？就为他建造宫殿，而且这个宫殿是仿照圣殿的样式来建造他的宫殿。这个列王记上七章八节啊。那后来呢，这个所罗门在晚年他因为离弃上帝，所以呢上帝就兴起了这个亚兰人哈达跟他作对。这个哈达是谁呢？这个哈达在大卫的时期，这个因为这个亚兰人被大卫剿灭，所以呢这个哈达还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孩，逃到埃及做了法老的女婿，然后在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回到迦南地跟他征战了。好，那么在接下来圣经当中提到埃及的经文，就到了这一个王国分裂的时候。王国分裂的时候呢，耶罗伯安得了先知的预言，说他要做以色列国的王。那这件事情被所罗门知道之后，所罗门就追杀他，然后他就逃到埃及去。那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个非常相似的事件，然后就是大卫也被先知预告说你要做王，然后扫罗就追杀他。好，所以呢，这个历史啊，历史总是一直不断的在重演哈。那在所罗门死了之后呢，耶罗伯安回来成为百姓的领袖，跟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谈判，那就谈判破裂，所以呢南北两国就分裂了。好，那么分裂成南北两国之后，罗伯安做南国王的第五年，就是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谈到了法老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这一个是我们可以定年的第一个最早的旧约叙事。然后再来呢，在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在接下来跟埃及比较有关的经文，就来到了北国末年最后一任君王何西亚。何西亚呢，他本来是在战争当中因为投降亚述才坐稳王位的，所以呢何西亚可以坐稳这个北国君王的位置，他等于是亚述所立的一个傀儡君王。但是呢何西亚做王三年之后，他就选择了投靠埃及反叛亚述。哦，对不起，不止三年，反正何西亚上位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我猜可能这个投靠亚述，要上缴的保护费实在太高了，被剥削的太严重，所以呢何西亚虽然当初是因为亚述上位的，依靠亚述的势力上位坐稳了王位，但是他最后还是选择投靠埃及反叛亚述。然后呢列王记上十七章四节，他就被亚述王抓起来关，然后亚述大军围困撒玛利亚，把北国给灭了，然后把百姓掳去。好，北国灭亡不久之后，这个身为亚述附庸的南国王西西家，他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想要依靠埃及的力量来反叛亚述。所以呢在这个列王记下十八章的地方，耶路撒冷就遭到亚述大军的围困，但是南国没有在这个时候灭亡，因为西西家依靠上帝，所以蒙了上帝的拯救，耶路撒冷就没有被攻破。好，那么到了这个南国末年，所谓的南国末年呢，是从约西亚战死开始算哈。约西亚的死也是死得有点蹊跷哈，他在米吉多这个地方呢，跟埃及法老尼哥征战。列王记说他战死沙场哈，历代志说他在这场战争当中受了重伤，回家之后不久就死了。总之是因为米吉多的这一场战役而死去的。但是呢，其实在这一场战争当中，法老并不是要攻击南国，他不是刻意来攻打南国，他只是想要路过南国。那为什么要路过南国呢？因为这个时候亚述已经快要被巴比伦灭掉了，然后亚述向埃及发出求援的信号，那埃及法老尼哥就想要上去想要经过南国的这个国境，然后到北边去这个跟亚述会合，然后一起抵抗巴比伦。那约西亚呢就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就是阻挡 这个埃及法老的去路，那所以就被杀了哈。那这件事情当然让法老很不爽啦，所以呢，这个办完事情哈，回城的时候就把继位的这个叫做这个约哈斯的这个王呢，就把继位的这个约哈斯掳去，然后另外他自己选择了一个王来做南国的君王，就是约雅敬哈。那么约雅敬上位之后，他就在夹在这个埃及跟巴比伦两大强权中间摇摇摆摆哈，就是一下靠这里，一下靠那里，反正就是见风转舵就对了。那因为他一直在埃及和巴比伦中间摇摆不定，那后来巴比伦就不爽，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围困。那主前597年的时候，就这个约雅金就战死，然后他的儿子约雅金这个做王之后呢，就出来投降哈，所以呢，就有了第一次的这个南国百姓被掳。好，那么这个掳走约雅金之后呢，巴比伦王就改立西底家做王。那这个西底家呢，也是一开始服侍巴比伦王，他等于是巴比伦王钦定的，当然是傀儡君王啦。就是巴比伦王钦定的一个傀儡君王，但是呢，在服侍巴比伦王几年之后，他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就是倚靠埃及反叛巴比伦。那这件事情最后就导致南国灭亡哈。那么南国灭亡，大批的百姓被掳走之后呢，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就杀了巴比伦王所立的那一个神长，就叫基达利，就把这个神长杀了，然后呢不顾先知耶利米的劝阻逃往埃及。那后来这群人在埃及也建立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犹太社群，但是后来就一直都没有再回到犹大地。好，那么在这个讲义的11页最后给大家做一张图表，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一些旧约的埃及叙事跟埃及历史分歧之间的对应。我们可以看到哈，从这个亚述跟巴比伦兴起之后，北国跟南国的君王一直做出同样的选择，就是倚靠埃及反叛亚述或巴比伦。即便先知一直不断的呼吁说，你们不要这样做，亚述跟巴比伦是上帝刑罚你们的账，你们依靠埃及是没有用的，但是呢，几乎所有的君王都不听先知的劝告，非常执着的要依靠埃及的力量来对抗亚述跟巴比伦。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在上一堂课讲过的，因为埃及统治迦南地的手段是相对温和的，所以呢，他对迦南地的利用跟压榨没有这么彻底，甚至可以说还有一点点互利的情况。那与此相对，亚述跟巴比伦是非常彻底的军国主义，所以对附庸国的利用跟压榨就非常彻底，让人吃不消。所以每一任君王最后的选择都是转向埃及。可是非常遗憾，这个依靠埃及反抗亚述或者巴比伦跟上帝的旨意是相违背的，所以北国跟南国的下场都是灭亡。今天的课程就停在这里，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仍听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骤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起。